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月9日，欢迎收看第87雪花新闻。本节目将为您带来近期中国发生的社会事件。今天的主要内容有：财政枯竭、经济下行、地方政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上海爷叔重出江湖，号召大家更加热爱股市、河南省禁止留学生报考公务员、美国政府将腾讯列入军方黑名单、腾讯股价大跌。下面请看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时政财经方面。1月7日报道，针对越来越多出现的远洋捕捞、近海垂钓行为，国家发改委下达通知，要求各地区不得利用行政、刑事手段违法干预经济纠纷，不得违法开展异地执法或实行异地管理。1月6日，习近平在20届中纪委4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腐败存量尚未清除，增量还在持续发生，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的任务仍然艰巨繁重。中国股市、债市、汇市自2日恢复交易以来均大幅下跌。1月8日，网红老股民爱在深秋上海爷叔表示，你对国家的政策理解的越深，你就对我们的股市更加热爱，我们中国的科技股有一部分会成为美国的英伟达。
我永远给2亿多股民信心，你对国家的政策理解的越深，你就对我们的股市有多爱。我就是这样坚定地告诉你，千万不要把我们国家的政策、国家的喊话当作耳边风。如果你听进我的话，你就会享受到我们资本上这是最大的红利。我们中国的科技股有一部分会成为美国的英伟达，你要有认知。
随着地方财政枯竭，网曝黑龙江兰溪县政府发布通知，号召全县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学校、部队、单位干部职工、国有及民营企业自愿捐款，个人捐赠1天的工资收入，单位捐赠1天的办公经费。爆料人称，捐款是强制的，并且捐款后还要上传汇款单。省会城市同样也面临着地方财政的困境。近日，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一公交公司因政府3年没有拨款，于是发布通知，将取消老人免费乘坐公交车。而重庆市在面临经济下行时，则号召干部买新衣、下馆子。1月6日，重庆市荣昌召开经济工作会，区委书记说，要带头消费、带动消费、带领消费。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个同志，春节前给自己、家属、小孩买一套新衣服，周末带家人出去吃顿饭。荣昌的人均餐费是60至100元，如果有10000人消费，一周就是100万元，给到个体工商户小老板。地方政府同样加强了对楼市的预期管理。近日，自媒体账号成都阿慧说房、赵哥砍房，因公开使用带有成都鹤岗、赔钱货、没前途、鸟不拉屎等形容词进行直播，对成都市房地产市场舆论环境造成恶劣影响，被成都市住建局约谈。1月4日，一博主发文呼吁将中国农民基础养老金提高至1000元，并列举了10个理由：农民养老金和机关单位职工的养老金相差太大，农民此前一直在交公粮，理应拿不少于1000元养老金，国家的财政支出可以负担起这笔养老钱等等。目前原文已被微信删除。社会方面，除了要求公务员捐款消费和取消部分公共服务的补贴外，财政枯竭的另一反应是医保集采药物价格被大幅压低。近期医药行业面临新一轮深刻变革，第10批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结果显示，部分药品中标价格创下新低，最低至每片3分钱。这一背景下，国际医疗器械巨头百特 Baxter 日前向中国市场经销商通知，决定终止其在华静脉输液产品的商业运营。业内观察发现，在当前医药市场环境下，越来越多跨国医药企业选择放弃其在中国市场的业务战略。此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部分网民对医疗体系未来发展表达担忧，有网友讽刺道，先把退休期限延长，再把平均寿命降低，政府养老财政问题就解决了，一生全靠命。1月6日，江西永丰县市监局一女子反映，她早上9点到达市监局办事大厅办营业执照， 但一直等到9:30都没有一个工作人员上班，那天还是周一。事后官方通报确实存在干部迟到情况，以及予行政处分。之前多地市监局都也曾发生过脱岗、上班时间工作人员消失的情况。1月5日，河南郑州，博主在街头采访路人：“你感觉今年过得咋样？你觉得明年会更好吗？”受访者表示：“今年过得不咋样，生意太难干了，明年也不会比今年更好。我是环卫工，2023年的钱还拖欠了4个月。”也有退休人员表示：“我今年过得很幸福，我1个月3000元左右退休金，明年会比今年更好。”1月6日，广东，一名单亲妈妈抱着孩子在镜头前哭诉：“我实在没办法了，刚才打了妇联的电话求助，希望他们能帮助自己找一份工作，不然真的活不下去了。我应该怎样才能活下去？我不想带着儿子寻死，我不甘心。”1月6日，山东省立医院集团鲁东医院被曝因体检卡销售量不佳，于是医院用体检卡抵扣员工工资。员工称白白浪费1个月工资，还有人收到60-70张体检卡抵扣工资。1月6日，陕西安康，网友爆料，紫金砂石有限公司大规模在换古镇江段采砂取石。1月1日，一名船员坠江，但查看事发时的监控，江面平静，公司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事后公司也未向属地政府及相关部门上报此事。1月7日，网曝安徽嘉宇公司老板半夜在工作群里@前端员工，称如果因系统问题造成公司损失，并且多次联系你们均未回复，将会解除雇佣合同并罚款2000元。员工回怼道：“我们月薪只有5000元，而你却要求我们24小时待命，此前答应1年后涨工资也没有兑现。”2024年9月，中科院计算机所工程师李东发布了题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中文人工智能语料库的思考》的论文，倡导建设中国特色的语料库。有网友指出，即使是目前未建设特色语料库的前提下，中文语料库因为审查和规避审查的替换词的存在，训练的 AI 已变得非常极端化和自我审查。ChatGPT 初期生成的色情乱码就是被污染的结果。据河南省2025年度公务员考试职位表，曾连续6个月以上在国外留学、工作、生活，国外期间经历和政治表现难以进行考察的，不得报考。今天是动态清零结束2周年。2023年1月8日，中国将新冠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以类乙管，不再对入境人员和货物等采取简易传染病管理措施。1月8日报道，当前全国流感病毒阳性率快速上升。武汉肺科医院发布了针对武汉人的本土特色流感中药防治处方。1月7日，金融界网站发布消息，循证研究证实莲花清瘟防治甲流优于奥司他韦。近日有网友翻出了91年计划生育处罚单，罚款1500，如不缴纳将连坐罚款父母兄弟等亲属，并没收全部家庭财产，甚至要强行推倒房屋。该网友发帖表示担忧，以后不生孩子会不会也这样。1月5日，湖北宜昌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鼓励支持城区用人单位将在宜合法生育妇女产假延长至1年，配偶护理假延长至30天。记者了解到，宜昌市这一政策于2024年9月出台，系鼓励性政策而非强制。宜昌市人社局劳动关系科工作人员表示，有20多家单位选择执行，大部分是政府部门和国企，之后将出台配套政策。西安市灞桥区张瑞峰诊所发生一起医疗事故，一51岁男子输液后几分钟去世。而家属在维权时却遭遇踢皮球，警察让家属去找卫健局，家属将材料提交给卫健局，但几天后卫健局又说不知道这件事，让家属去别的地方处理。据悉，该诊所曾因使用过期和未注册医疗器械被查处过，天眼查显示该诊所经营范围只有儿科和口腔科。12月29日，广州黄浦区某小区楼盘现房打3折出售，低至22万一套。以购房业主在售楼处维权抗议开发商降价行为，砸烂售楼处展板。而另一边，很多购房者也在同时进行签约。1月7日发布，河南登封，农民工们在大冶镇政府前负荆请罪：“大冶镇，我们错了，我们不该来这里干活，但我们的老婆孩子没有错，还我们血汗钱。”有网友恶意统计了近期国内发生的百姓下跪事件， 包含跪地讨薪、跪求实现案件的司法正义、医疗事故跪地维权、外卖员向交警跪求不处罚、烂尾房下跪求政府做主跪地维权、为孩子能上某中学跪地、跪地为工作中去世亲属讨说法、高中分班磕头跪谢班主任、跪地申冤、跪地为樊振东加油、老奶奶跪地求别砍果园。1月8日，黑龙江一女子发帖称，丈夫严成是德恩电力公司讷河分公司总经理，被国家电网讷河分公司书记江志源逼死，于今日跳楼身亡。严成跳楼前发的最后一条朋友圈称，书记从他的公司里拿走了50万元，还要逼他处理其他违规违纪违法事项，导致他压力太大。1月7日，在台湾通报中国进口的大闸蟹被查出带奥辛超标后，日本厚生劳动省通报称产自山东的胡萝卜不合格，被检出农药残留超标。1月8日，陕西长武县彭公镇初级中学的老师向纪委写信，举报该校财务会计董亚峰长期蚂蚁搬家，贪污学校教育公款60多万，而老师们兢兢业业所赚的微薄的工资只够养家糊口。爆料人称，纪委内部在收到举报信后，领导要求将该信删除，不予外泄。1月7日，有网友称，深圳福永桥南新区发生报复社会砍人事件，一死一伤，行凶者跑了。网友发布的图片显示，现场有多人倒地。近日，正直的磊哥发微博称，采用西方投票制度选出来的总统或总理都是怪胎，而且可以为了维护个人的一己私利不惜动用军队。因该贴发布于加拿大，引发网友们的嘲讽，他要 IP 在朝鲜，我就信了。1月8日，黑龙江伊春媒体报道称，一名97年空姐裸辞回家创业养猪，通过短视频加卖猪肉，两月收入20万元。网友们对此纷纷表示质疑，不可能，猪肉最近一个月一直在跌，重点是做短视频，骗人创业也就算了，还骗人辞职创业。1月6日下午，上海宝山法院，白纸运动纪录片《乌鲁木齐中路》导演陈品林在经过3小时不公开审讯后，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该纪录片收集了大量由中国民众在严苛疫情防控期间拍摄的真实经历，从封控在家买高价菜、阳性患者被强制转运隔离，到河南富士康员工抗议、国内外的年轻人上街反抗封控。在白纸运动1周年后，该纪录片被陈品林上传至互联网发布。教育方面，近日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因向教育部巡视组举报北外一些领导和教师存在学术不端行为，被报复开除。学校踢皮球说是教育部秘密发函说他师德师风有问题才被迫开除，教育部巡视组则否认称从未发过什么函件。该教师无奈再次实名举报北外人事处处长刘伯然。北外1月7日发布声明辟谣称，2025年1月6日晚，学校关注到尹洪波在微博实名发布视频，其反映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未已正式听，现将相关情况予以澄清。近日，北京一家儿科医院医生赵娟发文称，曾接诊一名13岁已经2个星期没有排便的女孩。女孩称，住校期间不能及时排便，学校课间休息时间被压缩，晚间要按点上床，排便需要请示，并且排便还有固定时间，所以只能周末回家时才能排一次便。近日，有学生曝光，江苏大学一直给留学生超国民待遇，把最好的2栋宿舍专门作为留学生宿舍，都是双人间，配备独卫、热水器、空调、厨房活动室，食堂里还配有专门的留学生餐厅。而中国学生宿舍还停留在上世纪，都是4人间，没有宿舍热水，洗澡必须去公共澡堂。2021年，江苏大学4个赞比亚留学生在超市盗窃洋酒15瓶，只被处罚金遣返。此外，近日还有网曝，江苏大学新实施的量化考核逼着老师压缩专业核心必修课，开设大量水课选修，以满足学校绩效考核要求。这导致了课程多、学生少的情况。为了让学生选课，老师要承诺不点名、不挂科，开课后还要给学生买奶茶，讨好学生给好评。而教学质量则完全没法保证。国际外事方面，1月6日，美国国防部将腾讯、宁德时代、奇虎360公司、华大基因等134家中国企业列入军方黑名单。腾讯 ADR 开盘后最低点下跌接近10%。腾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出现在名单上显然是一个错误。 我们不是军事公司或供应商。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将6家中国企业移出了清单，包括人工智能公司北京矿石科技、中国铁道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同日，美国又宣布对11家中国公司和科研机构实施出口管制。这些实体因获取或试图获取美国受管制物来支持中国军事现代化而被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包括导弹和超音速武器项目。其中，雷电威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了精确制导导弹和卫星通信系统。成都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母公司亚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实体清单上的多个中国实体提供了军民两用电子元件。合肥星波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向解放军和实体清单上的中国当事方提供了明确用于军事装备的射频微波产品。1月6日，一位用户在俄罗斯的 MKRU 网站上发起网络投票。如果北约军队空降莫斯科包围克里姆林宫，你会挺身而出保卫克里姆林宫吗？这项投票共有2833人参与，其中 4% 选择保卫克里姆林宫， 23% 选择不去，另有 73% 选择去帮助北约。1月7日，胡锡进用下台一词来嘲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一名博主对此表示，下台的确是每一个西方国家领导人都逃不脱的归宿。这一点，普京和阿萨德之类的就不一样，只要不把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他们就不会放弃为人民服务的决心。目前，该贴已被禁止转发。房地产市场不景气，一名包工头因迟迟拿不到工程款，无力支付员工工资，于是远赴俄罗斯参军还债。1月5日发布，一名来自山东的土木包工头带着工人们干完了一批活，可活干完了，甲方却迟迟不结工程款，导致他没有钱给手下的工人们结工资。为了还清这些农民工的工资，他选择赴俄参军赚钱，期间经历了4个月战火的残酷，但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还结清了工人的工资。12月26日，他发文称，欠工人的工资已经赚够了，血战4个月从没掉过泪，今天看到工资单第一次流了眼泪。2025年元旦，台湾宣布多条惠民举措，上调基本工资至28590元台币，约6402.23人民币，扩大宫颈癌、大肠癌等癌症免费筛检服务对象年龄范围，文化币扩大发放等。中国网民们对此纷纷表示羡慕，台湾才是我家，怪不得人家不想回归。北京最低工资标准2420元人民币。联合国人权专家向朝鲜发函，要求澄清被中国遣返的11名朝鲜脱北者中的2人被处以死刑，对其余9人处以终身监禁的消息。朝鲜于去年8月进行公开庭审，以涉嫌把在华脱北者贩卖到韩国、运营成人娱乐设施、参与卖淫等为由，判处2名女性死刑。这2人于2023年10月从中国被强制遣送回朝，判刑当天就被处决。其余被一道遣返的9人因涉在华参与人口贩卖，被判终身监禁，目前下落不明。近日，拼多多子公司 Temu 售卖的紫色独角兽儿童连帽衫被曝光质量低劣，极易被点燃。澳洲一女童收到了生日礼物连帽衫，她每天都穿着，直到一日被后院火坑里的火花引燃，火花飞速点燃了整个衣服，如同有助燃剂，女童全身皮肤脱落，面临10年手术。而 Temu 花了4个月才下架产品。1月2日，演员王星受邀前往泰国试镜，到达泰国后失联，查看监控后发现接送王星的车通过梅索县达府华亚无检查站，其女友称向上海警方报案，但被告知无法立案，需要直系亲属立案。后来王星亲弟弟赶来上海，但仍无法立案，联系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后，使馆让王星家人去梅索县报案。该事件在被媒体和多位明星传播后，1月6日，王星女友发文称收到上海公安立案的消息，以及中国驻缅甸使馆、驻清迈使领馆的联络。1月7日，有报道称缅甸边防部队副指挥官茂温已将王星控制，并准备与泰方协商处理。1月7日，泰国移民局通报已接到王星，当晚王星乘泰国警方安排的公务机抵达曼谷，至此王星被确认解救。王星在飞机上称，过河后不知道已经到缅甸，直到被武装人员押上车才意识到到了别的国家。他说被关在一个有50个中国人的建筑里，自己也被剃掉了头发。王星对泰国警方说， 电诈团伙利用泰国著名娱乐公司的头衔欺骗自己到了机场。网友表示，只想知道另外50个中国人啥时候才能等到吴京。巴西官员指出，比亚迪通过不合规签证将数百名中国工人带到巴西建厂。牵头调查的巴伊亚州劳工调查员杜拉奥告诉路透社，被解救的163名工人已经或即将离开巴西，巴西当局会就每名有这类情况的工人对比亚迪处以罚款。最后，让我们继续关注陕西蒲城职校民众暴动事件后续。蒲城县当地居民称，学校周围的路口都被管控，还有居民称各村口都有岗哨，不准民众出来。目前蒲城县多所学校发布通知，不放寒假，学生继续留校上课。当地网友回复，为什么不放假，怕什么，打蛇打七寸，娃在手，说走就走。蒲城县居民们纷纷在社交平台发布被捂嘴的图片，还有网友称在相关直播间发送111评论居然也被禁言。有当地网友表示，蒲城县从外地调来了特警，事情已经结束了，参与打架的人被抓了一半。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通过点赞、关注和评论来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